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这一次有机会回去台湾看我自己的父母。
这次有机会回去台湾看我自己的父母亲。
我也非常谢谢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的纪念。
也都好多谢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
我父亲是因为胆结石，这个石头堵在胆管里面，导致于内脏的发炎，所以变成急性的肝炎。那我赶回去看望他。
牧师的爸爸是因为胆结石在胆管那里塞住，因此引起了急性的肝炎，所以牧师需要回去探他。
在开始的时候医生说他发烧到40度，这是没有办法开刀的。
开始的时候医生说他发烧到40度，又没办法开刀，
所以就要他住院打消炎的药，让他能够退烧之后再开刀。
就要他住医院打消炎的药，然后退烧之后才可以开刀。
那么在住院的过程中呢，非常奇妙，许多弟兄姐妹的祷告使他这个胆管里的石头就自己排出来了。
但是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很奇妙，就着重弟兄姊妹的祷告，他的石头在胆管那里自己就排出来。
那医生就说既然没有石头也不用开刀了。
那医生说既然没有石头再塞在那里就不需要开刀。
所以他住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院，然后就出院了。
所以他住院差不多一个几礼拜就出院。
但是我想神这次带领我回去也真是要为他们以后的日子做了一些的安排。
但是神今次带领我回去，也都是让我有机会为了他们以后的生活来做出一些安排。
同时也让我再一次的亲身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看到那里整个环境的情况。
同时呢，又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回到我生长的地方，体验那里整个环境的情况。
台湾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方。
台湾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地方。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之中呢，我们看到台湾有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
但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自然灾害。
不论是台风、水灾或者是地震。
无论是台风、水灾或者是地震。
让我就想起了在那里只有 2.5% 的人是基督徒。
我就想起在那里只有 2.5% 的居民是基督徒。
根据中国大陆的统计，官方的统计，差不多有2000万的信徒，但是我们知道私底下的统计有8000万的信徒。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的统计有2000万的信徒，但是我们知道确实的统计可能要到8000万的信徒。
所以这一个比例差不多可以到5%左右。
所以基督徒的比例差不多可以到5%。
为什么在台湾这么自由、宗教信仰完全自由的国家，却是信基督的人这么少呢？
为什么在台湾一个信仰这么自由的地方，而基督徒的人数却是这么少呢？
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去宣道？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去宣道？
当初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
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有类似的问题。
因为耶路撒冷是教会开始的地方。
耶路撒冷是教会开始的地方。
当他们的人数在渐渐增加之后。
当他们的人数渐渐增加之后。
他们之间就有了摩擦。
他们之间就有了摩擦。
因为有一些是说希腊文、希腊话的一些的信徒。
因为有些信徒是讲希腊话的。
还有一些是说希伯来亚兰文的信徒。
还有一些是讲亚兰文希伯来话的信徒。
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了摩擦。
他们之间出现了摩擦。
然后这一些说希腊文的、希腊话的这些人当中，他们觉得他们的寡妇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
讲希腊话的这些信徒当中，他就发觉他们当中的寡妇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
所以这个教会就产生了摩擦，然后就不同的分派党派就出现了，
教会产生摩擦就有不同的党派出现，
因此呢必须要案例一些的执事来解决这些内部的问题，
因此就必须要按立一些执事来到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
但真正解决的办法其实不是这个，
但是真正解决的办法其实不是这个，
因为神要在耶路撒冷教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要帮助他们了解神永恒的旨意，
神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产生这些问题，是要帮助他们能够了解神永恒的旨意，
因为在马可福音16章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因为在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主耶稣讲过，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些的信徒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觉得很舒服，
这些信徒他们自己聚在耶路撒冷觉得很舒服，
因为他们同意这个犹太教的文化，他们也把犹太教跟基督的信仰结合在一起，
他们同意犹太教的文化，也都将犹太教的信仰和基督的福音结合在一起，
但是神的旨意要他们到外邦去把基督的福音传开，
但是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去外邦人那里将神的福音传开，
所以当他们不肯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就起了逼迫，
当他们不肯出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起了逼迫，
他们当中第一位斯提凡就因此而寻道，
他们当中有一位信徒斯提凡因此殉道，
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那里说，从那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然后这些使徒们就不得不出去分散在各地来传讲福音，
他们使徒就不得不出去分散到各去的传道传讲福音，
所以从这一个模式当中我们看见，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从这个模式里面我们会体会得到，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这个教会一定会产生内部的矛盾，
这个教会一定会产生一些内部的矛盾，
第二这个教会就会遭受到世界的攻击跟逼迫，
第二这个教会又会因此遭受到世界的攻击和逼迫，
在这样的情况中神不得不另外找一个出口，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神不得不另外找一个出口，
所以他就选择了扫罗，
他就选择了扫罗，
后来扫罗蒙召就改了名字叫保罗，
扫罗后来蒙召又改了名字叫保罗，
当然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在预备在所有使徒当中另外一位彼得也有同样的意象，
神做这些事的时候同时他也都准备另外在使徒当中的彼得有同样的意象，
所以彼得他在意象当中看见神向他显现，让许多的不洁之物在他的面前要他去吃，
彼得在异象当中看见神让他看见很多所谓不洁之物让他要去吃，
那意思就是说要彼得也到外邦人当中去传讲福音，
意思就是要彼得也都到外邦人当中去传讲福音，
所以在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彼得第一次向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在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的家彼得第一次向很多外邦人传福音，
当彼得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一些外邦人就同样的被圣灵感动，
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外邦人都同样被圣灵感动，
所以彼得他就说第十章第三四节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那各国中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所以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你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让所有的人各国当中都那些寻求上帝的人都要有机会听到福音，
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所有各国各族的人那些要寻求真理的都能够听到福音，
主耶稣说人好像羊一样，
主耶稣说人好像羊一样，
羊是要去把它找回来的，
羊你是要去找他回来的，
因此他说我是好牧人，
因此主说我是好牧人，
这一位牧人要出去把羊领回来，
呢位牧人佢要出去要将羊领翻嚟。
所以教会的扩展是一定要出去传福音的。
所以教会嘅拓展系一定要出去传福音。
除非我们离开自己这一个舒适的环境出去，要不然我们不能够看见神的工作。
除非我哋离开我哋舒适嘅环境出去，否则我哋睇唔见神自己嘅工作。
神是希望万人得救，每一个人都要得救。
神系希望万人都能够得救，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
但这万人就在万国之中，是需要我们去把他们找回来。
但是这个万人在万国之中，是需要我们去将他们找回来。
所以当扫罗巴拉巴他们在安提阿开始建立教会，那个教会就大大的兴旺。
所以当扫罗巴拉巴他们在安提阿开始建立教会，那个教会就大大的兴旺。
所以在13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禁食祷告，圣灵就指示他们要到外面去传福音。
到使徒行传13章他们禁食祷告，圣灵就指示他们要出去到外面去传福音。
于是保罗开始了四次宣道的旅程。
于是保罗开始了四次宣道的旅程。
差不多在第一世纪的结束，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大臣都已经有福音的传道。
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末了的时候，差不多整个地中海海岸四周的大城都有福音传道。
那个不过是教会的开始。
那个只不过是教会的开始。
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这么说，
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他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向万国传道，传遍，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这个世界有一个终结的时刻，
这个世界有个终极的时刻。
这个时刻的来到就是神要审判所有的人。
当这个时刻临到的时候，神要审判所有的人。
但在这个审判之前，神希望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在审判之前，神希望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福音要传遍整个的世界。
所以福音要传遍整个的世界。
对所有的人都做过见证。
对所有的人都做过见证。
然后这个末后神的审判的时刻才来到。
然后这个末后神审判的时刻才会来到。
因此你看到我们人的工作跟神的旨意有何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见人的工作和神的旨意是有何等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不努力地去宣讲神的福音，神的时刻就没有办法结束。
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宣讲神的福音，神的时刻就没有办法结束。
那么教会为什么要派短宣队出去呢？
教会为什么要派短宣队出去呢？
我想有三个原因。
我相信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为了培养长期的宣教士。
第一个是为了培养长期的宣教士。
我们希望有人提早退休。
我们希望有人提早退休。
能够在55岁提早10年你就能够参与宣教的工作。
能够好比话提前10年 ,55 岁开始你就可以参与宣教的工作。
其实我们一生的日子 ,80 岁 ,90 岁。
其实我们一生的日子 ,80 岁 ,90 岁。
如果你拉10年出来也不够89年而已。10% 的时间出来也不够89年而已。
如果你将 10% 的时间拎出来也不过是89年。
那么这一段日子你要在什么时刻来全心的侍奉神呢？
咁喺呢一段日子，你要喺咩时刻全心嘅嚟到侍奉神
呢？你可以用年轻的时刻，10、20、28这一段时间，但是事实上是比较困难。
你可以喺年轻嘅时候，比如10几、20几岁嘅时候，但事实比较困难。
因为你对人生的经历还是不够的。
因为你对人生的经历仲系唔够。
但是在35、45这段时间也是不可能，因为你对家庭的责任是重的。
但系35、45嗰段时间又系比较困难，因为你系对家庭嘅责任系好重。
但是在55岁之后，你对家庭的责任已经了了。在这个时刻当中，你愿不愿意拉出时间8年、10年来侍奉神呢？
但是在55岁你家庭的责任已经了结了，你愿不愿意用这段时间用8年、10年你都侍奉神呢？
短期的宣教能够帮助你认识到宣教工作的重要。
短期的宣教会帮助我们认识宣道工作的重要。
在北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他们提早退休进入到宣教的工厂。
在北美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他们提早退休进入宣教的工厂。
他们到西伯利亚，到泰国， 到南美洲去做中期的宣教，五年左右的宣教时间。
他们或者去西伯利亚，或者去南美洲，或者去其他的地方做中期的宣教，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
如果神许可，他们就继续能够再做长期的宣教工作。
如果神许可，他就会继续再做长期的宣教工作。
所以短宣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其他地区的需要，
所以短宣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需要，
好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做一个中期或长期宣教士的工作，
好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做一个中期或者长期的宣教士的工作。
第二个，短宣的目的是要打开教会的宣道之门。
第二个，短宣是要打开教会的宣道之门，
让整个教会能够了解普世宣教的重要，
让整个教会都能够了解普世宣道的重要，
因此有更多的人能够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宣教的工作，
那就有更多的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去参与宣道的工作。
在我们过去，我们看到我们有哥斯达黎加的短宣队，
教会过去有哥斯达黎加的短宣队，
许多年轻人他们经过这个短宣队之后，他们就对宣教的工作有更大的热忱，
好多年轻人经过一个这样的短宣，对宣道的工作有更大的热情。
现在我们开始香港的短宣队，
最近我们又开始去香港的短宣队，
这个工作会继续的下去，
这个工作一定会继续下去。
不但是年轻人，我们也要看到中年人希望也能够加入这个短宣的行列，
我们希望不单止是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都可以加入这个短宣的行列，
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宣道，打开教会的宣道之门，
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宣道，打开教会的宣道之门。
第三个短宣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短宣很重要的事，
就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
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
我们生活在美国，生活在北美，我们的生活太舒适了，
我们生活在北美，生活太舒适，
你看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便利，
什么东西都是这么方便，
全世界所有最好最便宜的货品通通都运到美洲来，在这里卖，
全世界最好最便宜的货品都运到来美国，在这里卖。
你们都知道，在亚洲许许多多国家，那些血汗钱所做出来的制造的商品，他们自己是买不到的，在北美是很便宜就可以买到。
你知道在亚洲很多那些人用血汗钱他们所制造的商品，他们自己买不到，但是在北美可以买到。
所以我们睁眼望去，在我们周遭看不到什么贫穷的人，
所以我们睁眼望去，在我们四围看不到很多贫穷的人，
我们看来看去好像我们生活的这个就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状况，
我们看来看去好像我们目前这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况，
所以我们想到的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在退休以前能够存到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怎样在退休之前我们能够存到更多的钱，
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吃饭能够在哪里吃的更美味的食物，
我们关心的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吃然后可以吃得更好吃的东
西，怎么样我们能够换一个更大的房子，能够买一个更新的车子，
我们怎样可以换一间更大的屋或者去买一部更新的车，
所以我们是落在那个 comfort zone， 就是那个舒适的那个环境里，
所以我们陷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
因为我们人性都是好逸恶劳，
因为我们人性都是好逸外劳，
但是当神把我们挪到另外一个环境里，
但是如果将神放在我们另外一个环境，
你走出自己的这个舒适的环境，你到了亚洲到了其他的地方，你看到那里的光景，
当你走出这里舒适的环境去到亚洲去到其他的地方看那些光景，
你就了解到还有许多也是跟你一样是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远远不足于你的一种环境中，
你就会看见有很多同你一样是人的，但是他生活在一个远远不如你的这样的环境当中，
你的生活的方式可以节省一点，可以改变一些，
那你的生活的方式可以节省一点，可以改变一点，
只要我们愿意节省一点改变一些，我们所多出来的这一部分的钱，我们能够去帮助普世的宣教工作，
只要我们肯省一点，我们所多出来的钱就可以帮助普世的福音工作。
我相信在过去参加过短宣的这些队员，他们都了解到这个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我相信过去参加过短宣的弟兄姊妹都会了解到改变生活方式那个的重要，
所以我们继续要办这个短宣，
因此我们会继续会推广，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直接的来参与这个短期的宣道，
我们都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直接的去参与这个短宣，
不要到明年暑假之前我们再来想我要不要去，
唔好到明年暑假之前先至去考虑话我要唔要去。
因为你需要累积你的资源。
因为你需要累积你的资源。
其中包括你的假期跟你的财务。
其中就包括你用的假期同埋金钱。
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计划明年短宣队我要不要参加。
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计划话明年短宣队我要不要参加。
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五节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五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章。
我们来看一看罗马书第十章。
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
请大家翻圣经翻到新约罗马书第十章在使徒行传后面。
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
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再来看一次这段经文。
找到了我们同声的再来念一次从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九到第十五节。
找到之后我们同声再来读一次。
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
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
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
神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求告他。
神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求告他。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但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但是这里件事有一个过程。
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他呢？
人未曾信他怎么能够求他呢？
不是每一个人的祷告上帝都能够听的。
不是每一个人的祷告上帝都能够听的。
因为人与神之间有罪的问题。
因为人与神之间有罪的问题。
所以你先要相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你先要相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你的祷告神才能够听的。
你的祷告神才能够听。
但是如果没有听见怎么能够相信呢？
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见你怎么能够相信呢？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基督耶稣的福音你怎么样去相信呢？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怎么样去相信呢？
信心是根据神的话。
信心是根据神的话。
如果没有人讲神的话哪里可以叫人产生信心呢？
如果没有人讲解神的话那人怎么能够产生信心？
所以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得见呢？
所以如果没有传道的又怎么能够听得见？
神的话需要有人把它讲出来。
神的话需要有人将它讲出来。
你我可以用生活去见证。
你我可以用生活去见证。
但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生活的见证。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
我们很爱人也帮助人。
我们很爱人都帮助人。
在我们自己的本分上我们是做一个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人。
在我们的本分上面我是做一个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人。
但我们如果封住我们的嘴不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是如果我们封住我们的口不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到最后的结果人看我们不过是一个好人。
到最后的结果人看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好人。
他们说某某某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说某某某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他们不晓得那个好人其实他的背后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好人其实背后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里面的基督传讲出来。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主基督传讲出来。
但他说如果没有奉差遣怎么能够传道呢？
但他又说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能够传道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宣讲福音。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宣讲福音。
但如果我们没有差遣，神没有差遣我，我怎么去讲呢？
但是如果神没有差遣我，我怎么样去讲呢？
我讲别人怎么会有反应？ 应呢？
我去讲，别人点会有反应？
我讲什么人都让人受到感动呢？
我讲乜嘢让人能够受到感动呢？
哦，这里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呢度回到一个最基本嘅问题，
就是神有没有差遣我？
就系话神到底有冇差遣我呢？
我请问你，神有没有差遣你去传福音？
我请问你，神有冇差遣你去传福音？
有没有？
有冇？
你想想有没有？
有冇？
赞成有的举手看看。
赞成有的你举手看看。
举起来不要怕啊，我看有多少人举
手。
赞成说神有差遣你的。
你说神有差遣我的，你举起你的手。
你也照着去传福音的，继续举着手，我看有多少人。
如果你又继续去传福音的，你继续举手。
怎么都放下来了啊？怎么都放下来了？好，请放下。神有没有差遣？神有差遣。
神有差遣。
问题是我们没有回应啊。
问题是我们没有回应他。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咁啊，
当以赛亚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
当以赛亚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
最后神就问，就说出一个问题。
最后神发出一个问题，
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
你要知道哈，每一次敬拜神的结果就是神要差遣，有一个奉差遣的一个结果。
你知道每一次我们敬拜的结果就是你要感受到奉差遣的这样的结果。
人跟神的接触的结果就是人要把神要把人差遣出去。
人同神接触的结果就是神要将人差遣出去。
因为神一直不断地在找人。
因为神是一直不断地在找人。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这里，我们在敬拜神。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埋，在这里敬拜神。
敬拜完之后我们离开这个教堂。
敬拜完了我们离开这个教堂。
我们说、哦、我的心好像得了一些的安慰。
哦、我们说我们的心好像得了一些安慰。
我的灵里面也得到了一些提升。
我的灵性好像得到一些提升。
我也觉得我心境是平安多了。
我又觉得我的心境平安了很多。
所以我就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去吃一顿饭。
所以我就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去吃一餐饭。
那你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敬拜的意义。
咁你就系失去咗敬拜嘅意义。
因为敬拜就是我们遇见神。
因为敬拜就系我哋遇见神。
我们遇见神的结果就是蒙神的差遣。
我哋遇见神嘅结果就系蒙神嘅差遣。
因为敬拜是洁净我们的良心。
因为敬拜系洁净我哋嘅良心。
将我们的里面的心向着神变成敏感。
将我哋里面向着神嘅心变成敏感。
神向我们发出的话我们就听进去了。
所以神向我们发出的话我们听了。
因此以赛亚的回应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以赛亚对神的回应就是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知道今天神在向你向我发出这个差遣的邀请。
今天主也都向你向我发出这个差遣的邀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口。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
我们都有一个基督的见证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有基督的见证在我们里面。
今天不一定你要到香港去，
今天不一定你需要去到香港，
但是在你的周遭有许许多多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但是就在你的周围就有很多没听过福音的人。
保罗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保罗说我如
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保罗不断地在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在他里面成为他生活的动力。
所以保罗是不断地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在他心中成为他生活的动力。
因着这个爱在他里面的冲击，可以使他向前赴汤蹈火也不怕。
所以因着这个爱在他里面的冲击，让他能够向前赴汤蹈火都不害怕。
我们今天为谁而活？
今天请问弟兄姊妹，你为谁而活呢？
你是为你的父母活吗？
你是不是为你的父母而活呢？
我想多数的人不会这样讲。
我相信多数的人不会这样讲。
你是为你的丈夫或妻子活吗？
你是不是为你的配偶、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而活呢？
我想多数的人也不会这样讲。
我想多数的人也都不会这样讲。
你是为你的子女而活吗？
你是为你的儿女而活吗？
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的觉得。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等到你有一天像我一样变成空巢了，你就不会这样的想了。
等到你有一天好像我一样变成空巢了，你就不会好像我这样讲。
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而活。
但是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为他而活。
但是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为他而活，
因为我们的自己能够享受多少，能够满足多少呢？
因为我们的自己，我们能够享受多少，满足多少呢？
在台湾有许许多多的宣教士，
在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
最近我听到了一些的见证，
最近我听到一些的见证，
就是在这些城市边缘生活的人，
就是特别在这些城市边缘生活的人，
他们是在一种非常可怜的光景中，
他们是在一些很可怜的光景当中。
我们会非常的惊奇，这一些国外的外国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一生投在这些城市的边缘人当中。
我们很稀奇，一些外国的宣教士，他们愿意将他们一生投身在这些城市的边缘人的生活圈子里。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恩典之家，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恩典之家，
它是一个专门收容艾滋病病患的一个 养护院。
它是一个专门收容艾滋病患者的一个养护院。
因为艾滋病的患者他们是受到社会的排挤，
因为艾滋病的病患者是受到社会的排斥。
就有一位，譬如说这位张先生就被家里面赶出去，
好像有一位姓张的张先生，他被他的家人赶出去，
他在两个月在外面游荡，没有地方住。
他是两个月在外面游荡，没有地方住。
有一次走到教会里面，
有一次他入到教会，
他听到那个诗歌很受感动，
他听到教会的诗歌很受感动，
然后他就认识了那位牧师，
然后他就认识了那位牧师，
介绍他到这个恩典之家，
牧师介绍他到恩典之家。
在这一个恩典之家里面有好多位宣教士，他们就是默默地为这些恩典之家里面的艾滋病患服务。
在这个恩典之家里面有好几位宣道士，他们就是这样默默地为这些艾滋病患者服务。
又有一个叫做桥匠工作坊，
也都有一个叫做桥匠的工作坊，
就是一些青少年他们犯了罪，从14岁到20岁被关在少年辅导院。
有一些从14岁到20岁的青少年因为犯罪被关在辅导所，
当他们服刑满的时候离开，他们进入这个社会，他们不能够再继续去念书。
服刑满了之后，他离开了那个教导所，进入社会又不能够再去读书。
那么他们怎么样的生活呢？
咁点样可以生活呢？
这个桥匠工作坊就提供他们一个机会去学习做木工。
咁呢个桥匠嘅工作坊就提供一个机会俾佢哋去学习做木工。
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在这一个工作坊里面学会了一些木工的手艺。
咁有啲年轻人就喺呢个工作坊里边学会咗一啲斗木嘅手艺。
还有一些是在妓女当中工作的。
仲有一啲宣教士系喺妓女当中工作。
在那个街头流浪汉当中工作的。
亦都有一啲喺街头流浪汉当中工作嘅。
这一些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他们在那里城市的边缘当中，边缘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
这些是海外基督使团的这个宣道机构的宣教士，他们专门在城市边缘人当中工作。
他们是什么动力使他们到远远的地方去宣讲基督的福音呢？
到底是什么动力使到他们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在这些人当中宣讲福音？
因为基督的爱充满在他们里面，
只是因为基督的爱充满在他们里面。
我最近听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的福音工作，
最近我也都听到在中国大陆一些福音的工作。
韩国的校园团契，
韩国的校园团契，
他们在中国的十几个省份都有校园的工作，
他们在中国的十几个省份都有校园的工作，
就是在大学当中成立基督徒的小组的聚会，
就是在大学当中成立基督徒的小组聚会。
这一些都是用一些正当的名义所做掩护去做的工作，
这些都是用一些很正当的名义去掩护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基本上他们是开出版商这一个书店，
基本上他们是做出版商的书店，
然后他们能够有机会留在那里就去跟这些大学生接触，
然后有机会留在中国就跟大学生接触。
这样子的宣教士从韩国去的有好几百人，
这样的宣教士由韩国去的有好几百人。
每一个中国大陆的大的学校大学通通都有基督徒的学生的团契，
每一个中国大陆的大的学校都有基督徒的学生团契。
这些韩国的弟兄姐妹他们把他们的一生投在中国，
这些韩国的弟兄姐妹将他们的一生投身在中国，
他们爱中国人，
他们爱中国人。
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爱在他们里面。
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他们里面。
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所摸到，
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所触摸，
我们就会出去奉差遣传神的福音。
我们就会出去奉差遣去传神的福音。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
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敬拜，
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蒙神的差遣。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是要蒙神的差遣。
然后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我们又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按着圣经所讲的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真正按照圣经所讲的来做一个基督徒呢？
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太舒适到一种程度，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在我们的四周甚至在更偏远的地方有许多需要福音的人。
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太舒适了，我们已经没办法感受得到，更加不知道在更处远方还有很多需要福音的人。
你我有哪一些我们可以改变的，让我们来参与神普世的宣教的工作。
请问你自己或者是你和我有哪些我们需要改变，以至到我们可以参与神普世的福音工作呢？
是我们的花钱的方式能够稍微的改变，让我们节省一点钱来帮助宣教的工作。
是不是我们用钱的方式需要稍微改变，以至到我们可以节省一些去帮助福音的工作？
是不是我们能够直接的参与短宣的工作？
又或是我们可以直接的参与短宣的工作？
是不是我们能够为这些宣教士们祷告，关心他们？
又或是我们可以为宣教士祷告，去关心他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又应该有一个结果。
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应该有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蒙差遣的人。
就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成为一个蒙差遣的人。
当保罗进到雅典的时候，
当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
别人看到是非常美丽的建筑物，
别人看见在雅典的就是很美丽的建筑物，
但是他看见的是满城的偶像。
但是保罗所看见的是满城的偶像。
哎呀，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
所以他心中是非常的焦急。
所以他就在街头与人辩论来传讲基督的福音。
所以他就在街头与人辩论来传讲基督的福音。
我不晓得你们香港的短宣队有没有看到满城的偶像就在街头传福音。
我不知道他香港的短宣队有没有看见街头满街的偶像就在街头向人传福音。
在台湾真是大街小巷充满了各样的庙事。
在台湾就是大街小巷充满了各样的庙子。
人口跟庙宇的比例，台湾是占世界第一。
人口和庙的比例，台湾是全世界第一的。
我们当中许多是从台湾来的，当你回到台湾去探亲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满城的偶像，你心里面就焦急如焚。
我们当中有很多是由台湾来的，每一次你回去台湾探亲，你有没有看见满街的偶像，心中焦急如焚。
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
我们需要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
不要只活在我们自己那个非常舒适的小环境中，
不要只是活在自己非常舒适的小环境当中。
让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的眼被打开，我们成为一个蒙差遣的人。
让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的眼被打开，成为一个蒙差遣的人。
因为我们蒙了差遣，我们才能够传福音。
因为我们蒙了差遣，我们才能够去传福音。
我们传讲福音，别人就能够听见。
我们传讲福音，别人就能够听见。
我们传了福音，别人听见了就能够相信。
我们传了福音，别人听见了，他就能够相信。
他们听见了，他们相信，他们才能够求告这位神。
他们听见了，他们有信心了，才能够求告这位神。
他们求告神的时候，他们就得救。
当我们求告的时候，他们就得救。
就一个人的灵魂得救，这么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事情。
当一个人得救是几咁有价值的事。
因为圣经说明，我们救一个人灵魂就是遮盖了许多的罪。
圣经说我们救一个人灵魂就是遮盖许许多多的罪。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心再一次向着神有这样的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蒙受差遣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对主说我愿意成为一个蒙差遣的人，
让我能够把你的话传讲出去，
让我能够将你的话传讲出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主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你就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你就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你要使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受差遣的人，
你愿意成为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人。
主，我们求你的爱充击在我们里面，
主，我们靠你的爱真是充斥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知道主，你对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在贫穷可怜各样子患难之中的人。
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爱，也都是顾念到很多生活在可怜贫穷环境当中的人。
主啊，你要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得救。
主啊，你的心是要拯救他们，让他们也都能够得救。
但是这是从我们今天的立志开始。
但是今天要由我们立志开始。
我们愿意像以赛亚一样发出这样的回应。
我们愿意好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发出同样的回应。
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可以为你所用。
我们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位都能够为你所用。
愿主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愿主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好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蒙差遣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好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蒙差遣传福音的教会。
让我们传福音的门向着我们的周遭，向着整个世界打开。
让我们传福音的门向着我们的周遭，向着整个的世界都是打开的。
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刻，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的体会理解也认识你普世的爱。
在这个宣道月当中，让我们重新的理解体会，也都明白神你对普世的爱。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